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11:29-32。《路加福音》11:29-32，我来读。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阿们。耶稣治好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被鬼附着无法说话的一个残疾人。这当然是圣子神的作为。对于得到医治的那个人来说，也是可以过好新生活的一个出发点。但是包括法利赛人和文士们在内，许多人看到这一场景之后，没有赞扬施恩的神。人们的反应有两方面，有人讽刺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的力量赶鬼，也有人是试探耶稣说让他从天上显个神迹。耶稣听了他们的话之后，首先关于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这么一个多么自相矛盾的话，又是多么充满恶意的话，用14-26很长的内容给予回答。今天的经文针对人们第二个反应加以回答，即人们要求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29:上半如此见证：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耶稣将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划定为邪恶的时代。其实不光是当时，从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以后，人们生活的世界一直是充满了邪恶。创世纪6:5-7如此见证：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在挪亚生活的时代，已经无法找到尽心行善的人，所以说神叹息，他对于他造人感到了后悔，也对人感到了忧虑，也就是说神太伤心。正如子女太不听话，父母心情低落惆怅的时候，深深的叹口气，就会说：“我为什么生了这个孩子呢？我生了这个孩子还高兴的喝了海菜汤了吗？”如同这样深深的叹息是一样的。这样的时候，如果子女反驳说：“谁叫你生了我呢？”生活在挪亚时代的人们也如此顶撞神说：“谁让你造人了呢？”他们就过着这样如此反驳的生活。如果耶稣在2019生活在韩国， 那么他会如何定义这个时代呢？岂不是要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时代吗？耶稣看伦理和道德已经败落，物质万能主义盛行的，从报纸的社会版来看，他会说什么呢？不仅是社会方面，政治、经济、教育方面也没有什么不同。另外，看到了沾染了世俗价值观的教会和基督徒，耶稣会说什么呢？无论看哪一方面，岂不是都要捶胸说，哭吧，基督徒，哭吧，大韩民国吗？耶稣这样解释将当时规定为邪恶的世代，他的理由是这样的，29节。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耶稣说，当时之所以是邪恶的世代，是因为人们寻看神迹。2个月以前，有一位女青年递给我一封信，经本人同意，给你们读其中的一部分。牧师你好，我是百周年青年教会20岁的青年。牧师讲路加福音8章患上血漏的妇人的那一篇讲章的时候，我不禁哭了出来，因为这就像是19年来在任何医学方法都无法解决的严重失明症中进行属灵征战的我母亲的故事一样。很感恩的是，现在因为主的恩典，她几乎都脱离了病症。作为母胎信仰的人来说，当时听到这个故事并不是第一次，但是当天听到本身，我得到了任何人都无法给予的非常大的极大的安慰。我很想告诉您，神通过牧师的心已经给了我安慰。对于这个青年人来说，那时我的讲道成了向他展现神与他同在的神迹。与此相反，如果有人前来对我说，牧师请在我面前讲道吧，现在我的生活有问题，如果牧师的讲道能治愈我的内心，您就是神差派来的人，否则你就是假的。如果有人这样对我说，那我就会很慌张，或者可能因为他不尊重神的话语的态度，会令人感到很生气。又比如说，有人最近唱歌非常好，又很有人气，很受欢迎。如果有人对他说，听说你唱得很好，那么现在请在我面前唱一首吧，让我听一听，再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如果有人这样说，可能那位歌手绝不会唱那首歌。假设那位歌手做出了100次让步，唱歌了，而且唱得很好，如果假设他唱得还很好，那么要求唱歌的人可能应该会说，你唱歌真不错啊，难道会这样说吗？不是的，他可能会说，只是一首，我还是不太清楚，请你再唱一首。那如果第二首唱得仍然很好，可能就会要求第三首，如此下去，直到唱得不好的那个歌曲出来为止，或者强词夺理的让人唱到声音沙哑为止。因为他心里面已经把对方规定为不会唱歌的人。向耶稣求神迹的人们可能也是一样，他们不是为了相信耶稣是救主，而是为了确认耶稣不是救主而求看神迹的。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若得益于神奇妙的手，能够体验到奇迹般的事情，或者意想不到的事情，比期待的还要丰富的事情，那么通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可以证实我们是有信心的。但是如果我们过度强求神迹般的事情或神迹，那也就是证明我们没有信心。神为了给在埃及400年过奴隶生活的以色列人提供自由和永远的生命，呼召了摩西。神为了让摩西清清楚楚的知道这是神呼召他的，因此神在荆棘火焰当中向摩西显现。摩西看到那个景象，荆棘虽然被火烧，却没有烧掉。荆棘可以说是属于灌木，灌木不像松树、橡树种等那些美丽的树，而是像荆棘的那种树种，是很容易燃烧的。可是这样的荆棘却没有烧着。即便如此，摩西还是不能确认神的呼召，所以摩西反问道：如果有人说神并没有显现给我，也不听我的话，该怎么办呢？神叫摩西把手中的杖扔下去。当摩西顺从神话语的时候，杖变成了蛇。神叫摩西抓住蛇的尾巴。抓蛇的时候呢，是不应该抓尾巴的，而是应该抓头的，但是摩西仍然顺从了。这时候蛇再次变回了杖。之后神再次让摩西把手放在怀里，这是手抽出来的时候是满是像大麻风一样的雪白。神再次让摩西把手放在怀里，这个时候再伸出来，手就是复原了，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如此见了3次神迹的摩西应该可以顺服了，但是摩西却说，出埃及记4:10，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捉口笨舌的。对于这样的话，神生气了，就说：是谁造了你的口呢？不是我耶和华吗？而且不是还有你的哥哥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神有些生气了。神给摩西看了3次的神迹，不是因为摩西相信，而是因为摩西不相信。曾经是士师的基甸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基甸生活的时期，以色列子孙被米甸人压制了7年。米甸人平时欺压以色列百姓都不用说，每到秋收的时候，和比邻的国家联合，把所有的谷物粮食都搜刮走了。当时的欺压非常严重，以色列子孙无法生活在家里，只能在山里挖洞或者是挖坑而生活。就这样一个黑暗的时期，神呼召了基甸。基甸对耶和华的使者说：如果是神呼召了我，求让我看到一个神迹。耶和华的使者把羔羊肉和无酵饼放在盘子上，把汤倒出来。 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但是基甸仍然无法完全相信神呼召了自己，因此他这样向神祷告。四世纪六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基甸对神说：“你如果照着我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第二天，基甸起来确认，真的正如他祷告的那样，羊毛不仅仅是沾了水汽的程度，而好像是羊毛浸在水里刚刚拿出来一样。当挤羊毛上的水的时候呢，结果装满了一个盆。但是基甸还是无法相信，他有可能会想把是羊毛把周围的湿气都吸进来了，才能产生了这样的现象。所以这次他祷告是与前一任相反的。四世纪六章三十九节，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这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第二天，神又按着基甸的祷告应允了他。当然，神并没有责怪基甸的要求，但是基甸反复祷告，并不是因为他信赖神，而是因为他无法信赖神。不仅仅是神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如此。撒母耳先知顺从了神的命令，为了给接续扫罗王登上王位的人膏油，来到耶西的家。但是耶西家中有八个儿子，当中只叫了七个儿子，其中最小的儿子大卫让他在野外看顾羊群。在耶西的心里觉得其他儿子说不定或许会成为王，但是大卫绝不可能。一般在家庭当中，最小的孩子是最得宠的，但是大卫好像是一个不受重视的，像一个受气包一样。当以色列和非利士人之间有战争的时候，那么这个战争当中，也就是大卫和哥利亚打仗的那一次，耶西的长子到第三个儿子都去了战场。当时的国家制度并不完备，军人们吃的食物不是国家给的，而是要自给自足，自己解决食物的问题。有一天，耶西叫了最小的儿子大卫过来，让他去跑腿。尽管有四个到七个儿子，还有另外几个儿子，可是他的爸爸却叫了最小的儿子大卫，这样说：“耶西对他的儿子大卫说，你拿一一法烘了的穗子和十个饼，速速的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哥们，再拿这十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且问你哥哥们好，向他们要一封信来。”他的爸爸呢，把第四个和第七个儿子都放到一边，让最小的儿子大卫去到哥哥那里去看情况。这是一件让人觉得很意外的事情。而且爸爸要大卫把食物给哥哥之后，还要要求大卫带来一个信物，证明他的哥哥们很安全。那么这个信物 并不是一个信赖的信物，而是一个不信赖的信物。大卫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委屈不知有多深。大卫这样告白，诗篇27:10：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这是非常凄惨的告白，如果父母不在还能理解，但是父母健在却是遭到了如此的待遇，对于大卫而言是无言的痛苦。一个被鬼附着有障碍的人得到了医治，看到了这样的神迹之后，他们却向耶稣求看其他的神迹。对这些人的要求，耶稣如此回答：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人成了神迹。耶稣说约拿先知的事件成为神迹。马太福音更明确地表明这一部分，马太福音12:39-40，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人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约拿先知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耶稣说他是弥赛亚的神迹，也正如约拿先知3天在大鱼肚腹里一样，他也是，耶稣也是3天在埋在坟墓里。就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约拿先知从神领受到了命令要到尼尼微去，但是他并不愿意尼尼微人得救，因为当时尼尼微是世界最大帝国亚述帝国的首都，可以说堕落到了极致。不仅如此，在规模上也是长约50公里、宽约16公里的巨大的一个都城。大韩民国的首都首尔，东西距离约38公里，南北距离约30公里。首尔可以说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城市。那么从现在开始，距今2700年前的尼尼微城，那么对于当时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都市啊！而且尼尼微人是非常残酷的，而且他们的这种残酷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并且他们享受着这种残酷。和约拿书一样，和向尼尼微城向尼尼微传神的话语的拿鸿书把尼尼微人比喻为狮子。而且约拿先知传了神的话语之后，过了约40年的时候，约拿先知的祖国北以色列被亚述灭亡了。约拿先知相信神是公义的一位，是正义的，因此他确信尼尼微应当按照他们所行的当受审判。但是神却让约拿到尼尼微去，让他们悔改，去警告他们。这正如日本帝国强占时期要人到东京去传福音让他们悔改一样。所以约拿先知没有去尼尼微，而是乘上了去往他市的船，刚上船就下到船舱睡觉。那时候神在大海兴起了大风，船就要沉没的时候，船上的人们所能做的事情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把抽签抽中的约拿扔进了海里。 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通过约拿书一章十五到十七节如此见证。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当他们把约拿先知扔进大海之后，不仅他狂风平静了，而且神已经预备了一条大鱼。但是约拿先知的人生并没有从大鱼肚子里出来就完结。当他在尼尼微顺服神的命令的时候，不仅王、贵族，还包括所有的百姓都穿着麻衣悔改。那悔改的程度有多么彻底，就连一些牲畜、动物们都没有穿吃食物，都穿着麻衣。今天的经文是这样结束的，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来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那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尼尼微人尽管很残暴，但是他们听了约拿先知的话就悔改了。而且不知道神的南方女王听见了所罗门的话之后，因为他的智慧向他低头而回，派约拿先知到那里听到了给所罗门智慧话语的耶稣的话语，他们也没有相信。耶稣，神对此感到很遗憾。听了约拿先知的话之后，尽管尼尼微人有十二万人悔改，约拿先知也不可能比耶稣更大。虽然没有杀死婴孩，把孩子放回母亲怀抱，所罗门王的决定无论是多么有名的判决，他也不可能比耶稣更大，根本不可能相比，无法相比。他们是被造物，而耶稣是创造主。耶稣对求看神迹的人说，除了约拿先知的事情以外，就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们讲的。不是因为约拿三天在大鱼肚腹中与耶稣三天被埋在坟墓里有相同点，而是因为约拿先知的使命向尼尼微人传达神的话语，那话语使尼尼微人悔改。因此约拿先知在大鱼腹中三天出来的事情，这个事情本身并不是神迹，而是约拿先知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对于无论多么残酷的人，神都爱他们，神也愿意他们归向神。是通过这样的事情让人们知道这一点。耶稣死了，第三天复活，这件事情本身不是神迹，而是耶稣本身就是一个神迹。相信主，顺从主的话，死后就有永远的生命，让我们借着这样的事情看到这一点。因此我们的基督徒不应该是求看神迹的人，而是让人们看到神之所以是神的，成为神迹的人。为了成就自身的欲望和利己心、世俗的价值观，求看神迹的人，最终这样的人不是成熟的人，也不是可以与主同被建造的人。那么求看神迹的信心，正如死神成了我们的仆人一样，好似把我们自己放在与神同等或者与神更高的位置上。 我们回顾我们过去的生活，岂不是充满了神给予我们的神秘色里奇妙的作为和怜悯吗？不忘记这个恩典，若在主里同被建造，总有一天我们就成了使神之所以为神的神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包括法利赛人和文士，正如很多人求看主的神迹，我们再次告白，也曾经向神求神迹。还有，我们再次告白，我们所愿的没有达到的时候，也有背叛了神，感到失望，埋怨神的时候，也不是一两次。然而，回顾过去的岁月，虽然其他人不知道，我们自身无法否认神的神迹充满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感谢神总是比我们的生活和信心更大、更高、更丰盛地引导着我们。从现在开始，让我们都在主里面通过主的话语同被建造。我们的人生之路好似走在开满鲜花的道路，平安时也不自满，知道这是神给予恩典的结果，也以此为中心高举神的名。好似经过流泪谷，通过苦难隧道的时候，不要让我们疑惑，神的杖和神的竿常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只是关注神的视线，如此我们的整个人生就成了显明神之所以为神的神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